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这是奥巴马执政以来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四次在白宫私下会晤。跟之前的会晤模式一样，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在白宫地图室见面，而不是更正式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时没有媒体在场。会晤之后，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感谢达赖喇嘛对奥兰多枪击惨案表达的慰问。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说，会晤的安排显示这是个人之间的问候，而不是正式的双边会谈。他说，美国的西藏政策没有改变，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有个人友好情谊，并支持维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在奥巴马将会晤达赖喇嘛的消息正式传出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在星期二对美国发出警告，并称达赖喇嘛披着宗教外衣分裂中国。达赖喇嘛在2011年正式宣布从藏人政治领导岗位上退休，他多年来一直主张中间道路，也就是为西藏争取真正自治，而不是要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在2010年中断，流亡藏人今年5月重新选举洛桑森格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藏人行政中央仍然希望北京能更就中间道路问题与藏人对话。美国表示他正在失去耐心，并要求俄罗斯和叙利亚尊重脆弱的停火。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选择性执行停火协议，阿萨德部队还在为夺回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继续战斗。克里星期三在挪威奥斯陆说，很清楚停止敌对活动的规定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他对真正停火的落实是至关重要的。克里说，俄罗斯需要明白我们的耐心不是无限的，事实上在对是否要阿萨德承担责任的问题上，我们的耐心是非常有限的。二月停火基本上已失败了，有关政治过渡的谈判也没有进展，预计这项谈判将在今年8月1日开始。美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们决定把利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以便保持对经济的刺激。美国经济从上次的衰退后一直增长缓慢。美联储主席耶伦告诉记者，这个决定应当会给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耶伦表示，劳工市场的改善放缓了，一些企业的投资令人失望。耶伦还预测，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消费者开支将会回升，经济增长会在今后2年从黯淡无光转向适度。在衰退期间，美联储把联邦短期利率下调到几乎为零的程度，而在去年年底稍稍提高到约半个百分点。美联储把这称之为相当宽松，它的意思是利率还有下调的空间，为企业和家庭购买新设备和新房子贷款提供更多的方便。正当北约的国防部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遏制俄罗斯侵略的办法的时候，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将在星期四在前南斯拉夫开会，讨论冷战以来这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的问题。这次在班加卢卡举行的中欧倡议国组织年会的议程将集中在欧洲移民危机以及商业、运输和能源等问题上面。但是这个由18个国家组成的集团预计还会讨论巴尔干国家要求加入北约的方案。俄罗斯把北约这个欧洲大西洋军事同盟的扩展视为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星期三同意实现停火，双方在边界发生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好几天，造成4名军人死亡，另外双方还有4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边的安全部队据说都打起了白旗。冲突发生在繁忙的多克哈姆边界通道。阿富汗驻伊斯兰堡大使扎西瓦尔对美国之音说，双方都同意停火，希望停火能够持续下去。这位大使说，双方是在同意停火之后才宣布这个消息的，但他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扎西瓦尔在发表讲话前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谢里夫将军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有关当局星期三表示，毫无疑问，那名在佛罗里达迪士尼世界酒店被一头短尾鳄拖进水中的2岁男孩已经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在6月15号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天，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同性恋酒吧发生了枪击案，造成49人遇难，5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国史上单一枪手所犯下的最血腥枪击事件。这个以迪士尼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现在却笼罩在哀伤与惊吓的气氛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起恐怖的袭击？在奥兰多事件之后，美国人民在枪支、在宗教信仰、反恐还有同性恋等多项议题上是凝聚了更多的共识，还是说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呢？在今天晚上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纽约来参与今天节目讨论的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对这次事件的看法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把第一个话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博士。韩博士，很多人在听到奥兰多的枪击案发生的时候，不免要问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案件。但是当有人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牵涉到很多的背景。
是这样。
您认为是什么因素造成
的？我觉得这个现在还在调查之中，这个罪犯的这个动机啊，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从有关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知道呢，那么他可能是一个不是一般的这种凶杀。不是一般的所谓的恐怖行为，可能更多的是美国式的犯罪。那么这个人的本身呢，你知道他是一个阿富汗过来的这个穆斯林，是一个美国阿富汗人，应该这样讲。那他同时呢，这个有宗教信仰，有穆斯林这个宗教信仰，他另外呢自己又是一个同性恋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是双性恋。那么这种这个冲突啊，这个他的内心的这种撕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又受这个所谓的穆斯林激进的这个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他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变态啊，造成这次的这个悲剧。
是，那么我现在想请教在这个 Skype 连线上面，在美国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认为这起事件背后有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次的悲剧呢？
我基本同意刚才韩博士的判断，因为这个事情现在外界把它归咎于这个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影响，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媒体的挖掘和报道来看，其实我们很难把事件归咎成单一的成因。例如这个人从小到大，他在学校当中他是经常遭受欺凌的人，并且他跟同学们的关系也不好，并且他自己的社交关系也不好，并且有媒体报道说他在过往几年当中多次光顾这家同性恋的酒吧，但是他跟别人搭讪或者是他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往往招来别人去疏离他。我想这些因素可能都导致刚才韩博士所提到的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出现问题。一直到他发动这次袭击之前，他打电话给911，然后说他效忠给伊斯兰国，效忠基地组织，还说自己跟波士顿那个马拉松爆炸案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东西。比如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只不过他在情绪崩溃的时候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不是他真正的主因。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可能还需要媒体或者是公众更大的耐心，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找出事件真的原因所在。
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 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他要求奥巴马总统下台，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他认为奥巴马总统没有点名，没有称这次的枪手是所谓的激进的伊斯兰教，所以呢，因此要求奥巴马总统下台。那么奥巴马总统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措辞强硬的来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听奥巴马总统在昨天是怎么说的。
What exactly would using this label
使用这个标签究竟会有什么效果？它究竟能改变什么？
Would it make ISIL less committed?
难道这能让伊斯兰国少杀美国人吗？
Kill Americans? Would it bring in more?
这能让我们争取到更多的盟友吗？这能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吗？
By this?
是，那么温云超先生，我想请教您，在听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回应之后，您认为川普锁定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要求奥巴马总统下台，这样的批评和要求合理吗？
当然这个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凶手，如果说他是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恐怖组为或者他本身是激进伊斯兰势力的话，其实是站不住脚，因为他本身的自己疑似的一些同性恋的行为本身和伊斯兰的教义是严格违背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把它归咎成是因为对宗教的信仰而导致了这次事件。但是我觉得奥巴马总统的回应里头，他也有些东西我认为也需要调整，例如现在在美国激进伊斯兰势力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是不能够被回避的问题，至少是应该可以被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个恐伊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正确而回避这些问题的讨论。我想整个社会对这个东西不能够简单化，但也不能够把它单纯扣帽子，所以需要我想要有更实质的广泛的深入的讨论。
是，韩连朝博士，在我们展开其他更多方面议题的讨论前，继续针对这个有关于枪手，很多人说他的种族背景、他的宗教信仰的背景到底应不应该被列入来讨论或者考虑的因素，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当然应该是要考虑的，比如说他在网络上面浏览这个伊斯兰教激进分子的这种宣传资料，那么肯定呢对他的这个心态的这个变化可能也有些影响。另外呢，这个穆斯林激进穆斯林的存在也是一个事实，不仅在海外，包括在美国国内也有这样的这个事实。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像川普这样的人啊，把这个是说要禁止一切穆斯林入境，把这些个所有的穆斯林都打上这个激进穆斯林的这个标签，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那么应该在这个继续维持这种这个移民政策，而且要有区别的来对待穆斯林的这些个的教徒，因为大部分的穆斯林教徒还是非常好的这些个美国公民，或者是这个叫很正常的这种人民，不应该把他们和这个激进分子混为一团。
嗯哼，是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呢，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奥兰多的枪击案呢，可以说点出了非常多层面的问题，包括了美国的反恐政策是不是有疏失，还有呢美国的同性恋议题是否仍然在社会当中存在矛盾，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枪支管控的问题。在我们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或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首先来接通这位在等候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是我吗？
是，您说。
啊喂，
是您，
听到了啊。
嗯，
也首先呢表示啊对这恐怖袭击咱表示谴责，咱反过来再说，这事儿要是发生在中国，美国有什么说法？是不是又说中国种族歧视啊，这乱七八糟的说一些不着边的话啊。我没说别的啊。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那么实际上刘先生提出的也是我们在稍早讨论的时候也曾经想过是不是要来探讨这一层面的问题，或者我们先请温云超先生在纽约先来为我们做个简单的说明，您的看法。
我曾经发过一条 Twitter， 然后那个我是这样说的，如果奥兰多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 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列了几个现象，第一，如果枪手是维吾尔人，则事件将被会定性为暴恐事件，如果不是维吾尔人，可能就会是一个精神病人报复社会的事件。当然死亡人数的上限可能也只会有30多人，然后并且呢，官方也会强调一律用新华社的稿件，不得派记者采访。环球时报也可能会发表文章说边缘人群应该珍惜生命，回归主流，并且官方也有可能禁止举行悼念活动，全国的同性恋酒吧将被关闭，并且开展集枪自爆专项行动。我以往的判断从何而来，就是中国每一次面对类似的事件的时候做出的一种僵化的习惯性的反应都是如此。所以其实中国很多事情用外国人或者是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媒体如何定性判断或者评论是一回事，但中国本身的处置有没有问题，其实才是我们应该检讨的重点。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温先生您的说明啊。那我们继续要来探讨的是这一次的奥兰多枪击案，实际上在很多层面也引发了一些讨论，特别是有人在新闻媒体报道之后，枪击案的凶手其实曾经两度的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来进行调查，因为他曾经发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言论或者与恐怖分子有所联系，不过据说两次都没有足够的证据，他被释回了。我就想请教韩连朝博士，这样的一个发展也让很多的媒体还有评论人士都在说，美国的反恐政策是不是应该要经过调整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反恐政策呢，实际上，从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一个平衡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做法。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由和安全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平衡点。所以不可能把我们这个美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对所有人都放在这个所谓监控的这个名单上面进行全方位的全天候的这种监视。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就变成那个警察国家，那我们这个自由啊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为了自由的去会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像这个案子本身啊，它开始是有些这个恐怖这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言论，但是本身它的确没有什么实质的这个证据。但是呢，由于这个调查人员本身的素质或对这个变态、精神变态这些罪犯的这个他的了解，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忽略了他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他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像这种精神变态的这些一个罪犯呢，他肯定在几年前就会有这些痕迹露出来。如果说我们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调查人员有比较好的训练的话呢，那么就可能把捕捉到这些个信息，防止这样的这个悲剧发生。这就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反恐也好，防止犯罪也好，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这个执法人员呢，这个要有良好的素质，同时要心理这个病人的心理这个专家来参与调查，可能能够掌握到这些个犯罪，预防这种犯罪。
是，韩博士，您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遇到这个重大的跟国家安全或这个公众安全相关的时候，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安全两者何者为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的题目。
对。
但是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那么在这次的事件之后，也有很多人说，从公众安全的角度来看，现在该是减损一些在美国个人自由的时候了。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为什么呢？
我们要看这个减少的自由是在哪一方面。例如对一些高杀伤力的枪械的管制方面，我是持一定的支持的态度。例如对有一些跟恐怖分子嫌疑，限制他们购买一些大杀伤力的武器。我们知道这个曾经作为法案被送到美国国会，但是因为业外游说力量，就是步枪协会的太过强大，而最后这个也没有通过。至于就是说一些具体的层面，我其实还更赞同这是一个综合的事情。例如在去年12月份在加州发生了枪击案，那个凶手的邻居他们已经发现了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但是因为担心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告诉公众或者警方。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整个社会应该直面这个问题，怎么样在保证个人权利的情况下，同时也维护公共的安全。我想当然就是说 我们也不能指望就是说这个争吵了好几十年的话题在今天就能有结果，但是这是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于这次美国佛罗里达州爆发的奥兰多的枪击事件您的看法，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邱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枪击案呢、啊，就是美国政府就是说要严惩这些恐怖分子，再就是要加强在安全方面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些控制是控制了。
嗯哼，好的，
好，那我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您，邱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中国人没有枪，但是这不也照样有这个杀人案件这个发生吗？所以说我还支持这个美国人拥有枪，它是民主的象征，但是一定要限制它子弹的数量，每个人一把枪，子弹不能超过十发，它就不可能就是杀了这么多人，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谢谢您。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福建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今天的就是所有的那个非穆斯林国家，他在对待那个穆斯林的那个问题上都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政治正确，就是说总是说一小部分穆斯林不代表所有的穆斯林，但是在所有的非穆斯林这个人群当中，大家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只要一谈到这个穆斯林那个伊斯兰，就会跟那个恐怖主义挂钩。还有就是说那个关于一小部分的问题，比如说像那个几十年前日本侵华，但是大家说哎那是日本军国主义，一小部分不能代表日本人，但是那一小部分比如说哎最后他就侵华的。还有以前德国的纳粹也是一小部分，然后呢都说一小部分人不能代表德国人，德国人是好的但是纳粹不好的，但是也是那一小部分，最后呢也是就是说他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说穆斯林他本身就是比较属于保守比较激进的。对，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福建的张先生。那么听到了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说法之后，刚刚这个浙江的邱先生也特别提到要严惩恐怖分子，加强安全措施。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还提到了针对有关穆斯林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一些说法。韩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加强管控啊，事实上这次这个枪杀事件反而证明呢枪支管控是有害的。我们想要是其中有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拥有枪支携带了枪支，那么状况就不会是像目前这个情况，就可能会有所改观，就不会那么多的这个人被打死。美国的这个第二修正案赋予人民这种携枪权呢，实际上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自卫，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那就是防止这个暴政。
嗯哼，
这个是当年这个开国这些元勋们特意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权利。那么另外从这个穆斯林大部分穆斯林来讲，我觉得穆斯林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教派，它这个教派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教派，有很多不同的主张，所以呢大部分呢并不是主张暴力。我们看到那个激进的像这个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毕竟还是少数，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应该说大部分的穆斯林是好的，应该做这个区别，不做这种区别的话，把所有的穆斯林一概而论，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
是，我们继续要来往下延伸来看一看这次的枪击案呢，也有很多人说它特别对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带来了一些影响。 特别是几位主要的这个总统参选人也都纷纷对此来进行表态了。我们看到了在民主党方面，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呢，希拉里·克林顿，他就特别着重谈的是有关枪支管制的问题。他在声明里面再一次提到说呢，这一次的奥兰多的枪击事件可以说再次的提醒了美国以及美国的人民，我们的街道是容不下战争武器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他呢则是集中在强调反恐的努力。他是怎么说呢？他是要是我们不赶紧赶快的强硬起来、精明起来的话，我们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国家了。我想请教魏云超先生，您对于这个两党的候选人集中讨论不同的这样的议题啊，这个您的看法是如何？为何两位候选人会有这样的极大的反差呢？
希拉里侧重在控枪方面，其实他基本上没太涉及太多近伊斯兰势力的问题，而川普就一股脑的把问题归咎于伊斯兰敌近势力。但问题在于，就是说，即使按照川普提出的办法，他也没办法面对目前这种恐怖主义威胁。目前这种恐怖主义威胁是因为这种激进伊斯兰势力的一种外围的宣导，包括伊斯兰国的这种，然后他们透过互联网影响在美国本土的一些精神状态有问题的啦，或者是本身有极端宗教信仰思潮的一些人，然后发动这种本土独狼式的攻击。那川普的办法其实看来不大能起作用，例如他即使修一个墙不让墨西哥人进来，即使他们限制所有的穆斯林入境美国，但是你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怎么办？就像这一次我们知道凶手是出生在纽约，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的公民，难道因为他祖先是阿富汗的然后要对他另眼相待吗？所以川普的政策在实际的操作方面，他们也会有带来没有办法解决的技术问题。难道要回到二战时候，像对待日本人那样，把他们全部关在集中营里头吗？这显然也不现实的做法。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现在看，对于川普也好，希拉里也好，这次恐怖袭击对他们的有多大影响，现在还很难做判断，因为他们各自的表态都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剩下的我们要看接下来的这个半年的时间，其实不到半年的时间，五个月，还会不会有类似的恐怖袭击的发生？我们知道伊斯兰国现在正在被瓦解当中，他们正在困兽犹斗、狗急跳墙，也就是他们四处煽动和发动这种恐怖袭击。那美国在未来的五个月内没有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想大选会被其他的议题所充斥，这个议题我想也不大可能继续的去发酵。但是如果还不断有这种事情发生，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支持一些极端做法的类似于川普的支持者增加，这个也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变数。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袭击啊，如果是把这次事件说成恐怖主义袭击的话，那么可能会有利于川普的这个竞选。川普我们看到过去他在巴黎这个恐怖事件之后，还有在加州的这个恐怖事件之后呢，他的这个民意调查都是在往上走。你这一次如果是说我们再把它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的话，那么可能会有助于一些川普的这个选举会增加他的分数。但是最后结果会怎么样，现在还不太清楚。我觉得通过现在目前调查来看，这个并不是所谓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那么可能对未来的选举呢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但是很明显，两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都是利用这次悲剧来为自己造势，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看，是温先生您说。
那个就是第三的川普的说法，我们再结合这个枪手小时候因为自己的这种少数族裔的问题和或者是信仰的问题，他们在同学当中受到一些欺凌的现象，这个可能是导致他最后发展成这种攻击的这种心理的或者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川普本身的政策恰恰会加剧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就是说，即使川普有他这样的主张，那如果随着这次枪击案的真正的原因不断被挖掘和调查的话， 事件最后有利于哪一位候选人，其实我们还是要观察，也未必完全有利于川普本人。
是，我们节目时间大概还剩下一些，最后我想利用30秒时间啊，两位嘉宾都各自利用30秒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其实就在奥兰多事件爆发的几乎是同一时间，在中国上海浦东机场发生的爆炸案，所以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议论，就是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或者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就连在法国，最近也传出有警官与他的配偶遭到这个恐怖分子刺杀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案件。作为一个国家，他要如何来保障公民的安全？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不一定所谓的政治正确？因为你没有办法来让每一个人满意。各个国家在怎么样来保障公民安全上，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温先生，30秒时间。
浦东机场爆炸这个，因为官方发布了通稿，然后禁止记者调查采访，所以整个事件在3天后就戛然而止。但是问题在于，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被揭示，只有充分报道事件，充分揭示深层次的原因，才是回避或者是规避类似事件重复发生最好的办法。
好的，韩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呢，任何针对无辜人的这种袭击和这个屠杀都是错误的，各国都应当谴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同意温先生的刚才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恐怖反恐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信息透明，信息透明呢才能防止这种这个老百姓的混乱，防止这些不正确的一些看法，那么找到真正的这个解决的办法，防止下一个的袭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奥兰多枪击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人民日报的一把手文章是不是在对习近平指桑骂槐呢？请您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在星期一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一开始呢就引用了毛泽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引出所谓一把手的概念。文章说，作为领导的一把手必须掌握把的界限，如果把权、把财、把人、把物什么都把，结果什么都把不好。文章还接着说，把公权变私权而我行我素，把自己的话当政策而狂妄自大，这种唯我独尊的权力把持很危险，往往导致一把手不得善终。目前呢，这篇文章已经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上消失了，不过相关的议论却在互联网上传开。这个一把手指的到底是谁？是不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等领导于一身，被称为全面主席的习近平呢？那么就在中共中央猛批中宣部以及其他的党政重要部门的时刻，这篇一把手文章是不是党内其他派系的反扑？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纽约来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交给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看过这篇文章了，您觉得这个一把手指的是不是习近平呢？
当然不是，因为从人民日报现有的班子的配置来看，其实他们是在2014年被换上去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直接针对习近平发出这样的文章，并且他们的总编辑叫做李宝善，他在上个月刚刚在《求是》杂志发了一篇吹捧习近平的文章，并且从文章本身来看的话，他就是把单位，就是他不断提到是把单位的领导如何如何，如果把单位两个字换成国家的话，我想针对习近平的那个指向性会非常明显。但事实上整篇文章从他的文章整个表达看来，只是外界有很多的解读，并且这种解读反而更有意思。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文章的作者叫侯立宏，我查过他的背景，他是河南新乡市科技局的调研员，当然也可能重名啊。 这个级别其实并不高，最多可能就是一个处级，可能还不一定是一个处级的干部写的这么一个文章。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文章的内容到这个作者的背景，并且这个作者是一个很左的人，例如他要求公开当代汉奸的名单，并且要求什么重温毛泽东思想入党诸之类的东西。所以从在我看来各方面的判断来看，这篇文章都不是针对习近平的。
是，那么韩博士您的看法，如果不是习近平，那这文章指的又是谁呢？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文章，我是同意这个刚才温英超先生的分析。那么他从本质上来看，他是不是针对这个习近平？但是呢，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啊，这个一把手这个体制，那么很明显的，所有的各级的一把手都可以对号入座，觉得好像是在讲他的。
是。
那我觉得比较诡异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这个文章啊，是在其实上在二月份，今年二月份就在求是网上已经发表过的。那么这一次呢，人民日报呢，他把它重新拿过来，重新修整了一下，删减了一些，把它又重新弄上来。弄上来以后呢，它的题目的名字叫做《一把手怎样名副其实》，但是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后来的转载。各个报纸的转载，他把他的这个题目标题改了，唯我独尊，把持这个权力，常导致一把手的这个
不得善终。是，
这个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了。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专权的这些一把手们，不管是习近平也好，还是下边这个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好，最终都可能是不得善终。那么会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比较有意思。
所以这也是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撤下来的原因吗？您觉得？
我觉得因为他这个一炒作以后，尤其是海外的这个评论员，香港、港台、海外的这些人，大家都讲那就是针对习近平的，那么反而让这些人民日报的这些头头们、一把手们很紧张，觉得这好像是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呢，还在党建网啊，还有什么其他网都还是有存在，就是这个本身的这个转载以后，可能反映了一些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是打中了这个所谓一把手这个体制的一些个弊病的这个要害，所以呢引起他们的这个警觉，引起他们的这个敏感，所以把它撤下来了。
是挺有意思。那我们是温先生。
就是这篇文章我追踪过它的传播过程，然后人民网现在是删除了，但是像新华网、中新网，包括刚才韩老师说的那个党建网上都还有。这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篇文章传播了，然后呢有人不高兴了，不高兴这个人级别还不是特别高，可能也就是人民日报这个系统人不高兴了，所以他们只能删掉人民网的，并没有上到国新办或者是中宣部这么个级别来要求删除全网所有的这篇文章。但是别的网站会把标题改成这种唯我独尊，往往导致一把手不得善终呢？这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在即使在这些门户网站也好，这些党媒里头也好，很多人是幸灾乐祸，等着看笑话的，故意把这个标题改成这样，若有所指，然后就大家就在等着看戏，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状态。
没错，那我们继续也想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不是看到了这篇文章，您对我们刚刚进行的讨论和介绍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来接通，这是来自上海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听得到我说话吗？
可以，请说。
喂，听得到我说话吗？
可以，请说。
喂，我想问一下嘉宾啊，非常一个现实的问题。然后现在外部的话，现在美国现在是重返亚洲，然后日本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嘛，然后亚洲各国在安全上面和美国紧密的合作，然后港澳台的话，现在公民意识现在越来越强烈，然后对于北京的话，它是越来越不信任。然后我们自己内部的话，因为它践踏人权嘛，共产党，所以它现在的公信力已经完全破产。然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非常绝望，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希望了。然后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嘛。
嗯哼。
所以我觉得以上这些因素，我想问一下嘉宾了。现在因为一带一路什么，我觉得共产党既要扩大那个改革合作和国外的那个经济合作， 但是又掩盖不了那个制度的缺陷，又要维持统治。我觉得问一下嘉宾，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上海的刘先生。那么我想先请韩博士来就刘先生的问题是否能做个简单的说明。
我觉得这个像一带一路这样东西啊，很多还是就是说这个共产党这个决策机制啊，基本上是一把手说了算。就是过去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家长制的这个搞法。很多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都是最上层像习近平拍板的。那么像我知道这个巴中巴之间的那个经济走廊，很多东西都是项目并不成熟，并没有进行评估之后呢，那么习近平一拍板，脑子一发热，哎，就进行投资。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就会肯定影响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体制政治体制本身的存在的问题呢，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一把手的这个问题。
确实，我们上
一把手的这个专权从上到下都是如此，那么肯定就不会有一个民主的这个现象，就不会他们因为想要把持自己的这个权利，赖在这个宝座上面不愿意下来，权力宝座上不愿意下来，那么肯定就要这个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他一定是要专权。你什么都要管，事无巨细都要管下来，这个情况是在各地都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所以不仅提政治体制改革呢，这种家长制的这个封建做法肯定会影响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我想继续呢，我们可以来引用一下，这是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沈教授。他最近呢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对于中国所谓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啊？那么他沈大伟教授呢，他在接受专访时的时候，他是说，他认为习近平没有自由派的基因，不太可能是个改革者。另外他也说，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明白如何分享权力，这样才能维持他的权力。政治霸权肯定会带来相对的经济停滞，导致社会压力日益严重，政权和制度加速的衰落。那我想请教温云超先生，特别也针对刚刚上海刘先生的提问，您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要表达的吗？
我基本上同意沈大伟先生的判断，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判断、外界的判断、公众的判断跟习近平可能是有天壤之别。据我了解到一些所谓的接近高层的信息的话，习近平先生对他目前的决策是充满了信心，包括在南海问题，包括在钓鱼岛问题，包括在一带一路，包括在国内，就是他前一阵子人民日报发的权威人士的那篇文章，他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有足够能力承受这种结构的转型，所以他即使经济下行他也无所谓。他另外一个就像在外交南海问题，中国军方据说跟习近平先生说中国有20个武器是可以打掉美国的，所以习近平就说在南海问题那就寸土不让。所以他基于他的决策系统做出的一些判断跟我们外界的观察其实可能是完全的两码事。当然这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是沈大伟先生所提出的那些结论，基本上也就是说也是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一把手的文章提的结论，有些人把权把财把物把人事物机器什么把，最后结果什么都把不好。这个也是说对于一个专权者来讲，正确的决策或者调整他的决策并不能够显示他的权威，他维持他错误的决策才是显示他权威的方式。这个其实可能是专权者跟我们普通公众在对待，所以在错误我们等着看戏就好了，就像那些把标题改掉的编辑们一样。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于所谓的中国的一把手还有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看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对，你好主持人。
是，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就是由于这个习近平他这个不具有合法性，首先他是一个未经人民选举的一个独裁者，再加上他是一个三无人员，无学历无政绩无学术无人缘无人喜欢他，所以他现在是一个焦头烂额的状态。所以从习李不和啊还有他的矛盾比较突出啊，我们期待着就是中国 可能会发生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夜，现在处在这个位置，再加上他在福建期间这些包二奶啊、私生子啊，所以搞得现在也是焦头烂额，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下边的人也没人敢跟他说真话，用他这种独裁压制啊，也不让下边人讲一些话，因为他都是一拍脑袋就决策一个东西，一拍脑袋决策一个东西，所以他这一个人就是一个这样的，所以指望他是改革者不大可能，他只能是一个独裁者，或者把中国推向一个万丈深渊的一个。一场吧，我是这样想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表达的看法。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现场的韩连朝博士啊，刚刚黄先生也提到了。那么实际上今天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介绍，周永康的妻子与儿子被双双的判刑，各被判了9年和18年的有期徒刑。那么很多人就说，习近平在上任之后所接起的这个反腐运动或者各项的这种所谓的锐意改革，实际上背后都有他的动作和原因的。那么特别又是在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大家就不禁怀疑，到底在中国这种所谓的政治一把手，他的职责到底应该在哪里，他的权限又应该在哪里呢？
这个一把手的权限呢，事实上这个侯立宏的这篇文章也谈到了，也他主要是抓纲，过去的传统上面就是这个党务，这个然后军事和外交，现在习近平当然就所有都要揽过来，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他这个政治制度啊，这个接班人的这个制度啊，一直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那么这个制度呢，他习近平本身是一个权力这个利益平衡之后的一个产物，他不是一个非常的能力特别强的，像这个薄熙来这样能力强的敢作敢为的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往往不能在利益平衡之间呢能够出现，所以反而像他这样的所谓的忠厚老实的人比较容易能出现。但是呢，他本身呢，我觉得因为你看我们从他父亲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锐意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习近平恰恰跟他老子完全不一样。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呢？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本身他的能力有限，这个视野有限，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这个一直在体制里头慢慢的一步一步爬上来的，这个即使他有所谓的改革的这个意思都被这个可能磨光了，他最大的一个担心啊，就是害怕人家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所以他现在一直想救党，通过什么办法来救党呢？通过行政上的一些改革的办法，通过这个所谓的反腐
、
这个反腐呢，它又不是从制度上来反腐，现在这个反腐又从过去的这个反腐又倒退了一步，把这个郭伯雄啊，这个徐才厚，这些都是说是政治上的问题，所以他显然呢，他为了巩固自己权力来进行反腐，而不是真正的这个从制度上解决这个中国共产党腐败的问题，那么这个必然就是导致产生这样一个矛盾，他不能往前走，所以本身的这个自身的能力，还有这个体制上的一种根本的这个矛盾，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困境。
是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是我们看到这次《人民日报》的这篇一把手文章，很多人当然都说，这《人民日报》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喉舌，也传达这个中共要出台重要政策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呢，如果照你说的流程，《人民日报》又独独的把这篇文章给挑了出来，到底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思？是不是高层有意来进行对各个地方的所谓的一把手来进行整肃？您的看法？
以我的理解，这篇文章可能是想敲打各地方的一把手，就是因为一把手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都列得很详细。但是刚才韩老师也说了，就是说这地方一把手的问题，中国的一把手身上同样也存在，所以就外界把所有的怀疑的目光指向那个习近平。那更有外界解读说，这是宣传系统刘云山反扑这篇文章，但事实上习近平先生根本就动不了刘云山，因为刘云山跟他的亲家兼盟友贾春旺，他几乎把控了中国最有实权的各大系统，盘根错节。在这方面，我想习近平完全是毫无能为力的。如果刘云山没有危机的话，他也用不着去所谓的反扑。所以这些外界，只是基于对习近平先生现在的一些做法的不满而故意去做这种说法调侃，或者是挑拨，或者是看戏。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些方面挺敬佩习近平先生的， 你看他其实能力还是非常强，上任才三年多就可以把中国搞得内忧外患，其实没有能力还真行。
是，那我们继续还想要提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温云超先生可以继续来答复，就是在中国现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里，到底谁能够来监督这些所谓的政治或地方的一把手二把手，您的看法，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或这样的一个人士吗？
中国其实是曾经有人说过，中国的所有各地方的县委书记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其实也就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说权力它本身是没有制衡的设计，在现有的体系之内也没有足够的制衡机制，包括外部制衡机制，也没有内部的制衡机制。当然现在王岐山建立了一个类似于东厂系统的这种中纪委系统，成为从上到下最有力的这么一个权力系统，但是它不是一个监督系统，它只是一个被多数利用来做权力斗争的工具。所以也有人说习近平最提防的就是王岐山，因为王岐山是唯一现在有能力把习近平扑倒的人。在这一点上，其实在我看来其实也不是只是传闻。所以如果说要对一把手监督，我们要还要回归到权力本身的来源问题，来源有没有合法性，权力本身有没有制衡设计，有没有足够的外部监督，才是解决一把手权力的监督的最核心的问题，而中国这些通通没有。
是，韩博士，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追究到这个权力滥用啊，还是要共产党的这个民主集中制，这个民主集中制的重点还是在集中上面，就是说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然后呢这个全党服从中央，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四个。我还把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让最后呢还是一把手说了算。那么这种一把手呢，实际上党员群众啊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8000万党员，基层党员是完全没有权利的。但是如果是说他们能够按照过去这个2009年的时候17届四中全会有个决议，就是党内民主，启动党内民主，让党员把一把手选出来，一把手首先对党员负责，党员对他进行监管，对他进行管控。如果是说他这个一把手不符合这个标准，让他下台。有这样的机制也比完全没有要好。现在的一把手都是上级任命的这个一把手，他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就像这个当地的这个土皇帝，都像这个家长的这个家长式的这个作风。所以这个东西不解决，我觉得永远不可能解决中国这个体制问题。
是，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2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各给两位1分钟时间，来带我们回顾一下古今中外啊，这些所有的各国的领导人领袖当中，您认为哪一位是值得学习的优秀的所谓的一把手？不管是在职权上，不管是在自己的本分上，您觉得做得最好？我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来跟我们谈谈，1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如果放眼古今中外的话，几个伟大的总统，包括华盛顿，包括里根，包括林肯总统，这几位我想毫无疑问已经受到的历史的一个一致的推崇和肯定，这个不需过分说他们的事迹。但是如果放到中国的话，我们事实上很难看得出来有一个就是说优秀的一把手。但是从历史视野、眼光、判断、魄力来看，蒋介石先生可能还不错，但事实上也是缺点很多。
好的，那么韩连桥博士呢？
我是比较推崇这个华盛顿的。我觉得华盛顿首先他自己作为这个司令总司令啊，他一方面是把自己权力交给这个国会，受美国这个当初的这个大陆那个议会的制约。同时呢，在功成名就之后，很多人要求他当皇帝，要求他来巩固政权专权，他拒绝了这些人的这个请求。另外在当了两任这个总统之后主动退位，裸退，完全裸退。我觉得他是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一把手，
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最优秀的一位一把手。非常感谢两位。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温云超先生参与节目，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看法。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可以点击卫视留言板，对我们即将要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脸书或推特上的账号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来关注一些热点的话题。我们要关注中国的政治良心犯郭飞雄以及赵薇，以及另外中国公安的新规定，精神病院在收治病人前必须得到警方同意。我们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明天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这是奥巴马执政以来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四次在白宫私下会晤。跟之前的会晤模式一样，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在白宫地图室见面，而不是更正式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时没有媒体在场。会晤之后，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感谢达赖喇嘛对奥兰多枪击惨案表达的慰问。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说，会晤的安排显示这是个人之间的问候，而不是正式的双边会谈。他说，美国的西藏政策没有改变，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有个人友好情谊，并支持维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在奥巴马将会晤达赖喇嘛的消息正式传出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在星期二对美国发出警告，并称达赖喇嘛披着宗教外衣分裂中国。达赖喇嘛在2011年正式宣布从藏人政治领导岗位上退休，他多年来一直主张中间道路，也就是为西藏争取真正自治，而不是要求西藏独立。美国表示他正在失去耐心，并要求俄罗斯和叙利亚尊重脆弱的停火。美国国务卿克里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选择性执行停火协议，阿萨德部队还在为夺回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继续战斗。克里星期三在挪威奥斯陆说，很清楚停止敌对活动的规定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这对真正停火的落实是至关重要的。克里说，俄罗斯需要明白我们的耐心不是无限的，事实上在对是否要阿萨德承担责任的问题上，我们的耐心是非常有限的。二月停火基本上已失败了，有关政治过渡的谈判也没有进展，预计这项谈判将在今年8月1日开始。美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们决定把利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以便保持对经济的刺激。美国经济从上次的衰退后一直增长缓慢。美联储主席耶伦告诉记者，这个决定应当会给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耶伦表示，劳工市场的改善放缓了，一些企业的投资令人失望。耶伦还预测，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消费者开支将会回升，经济增长会在今后2年从暗淡无光转向适度。在衰退期间，美联储把联邦短期利率下调到几乎为零的程度，而在去年年底稍稍提高到约半个百分点。正当北约的国防部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遏制俄罗斯侵略的办法的时候，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将在星期四在前南斯拉夫开会，讨论冷战以来这个地区局势日趋紧张的问题。这次在班加卢卡举行的中欧倡议国组织年会的议程将集中在欧洲移民危机以及商业、运输和能源等问题上面。但是这个由18个国家组成的集团预计还会讨论巴尔干国家要求加入北约的方案。俄罗斯把北约这个欧洲大西洋军事同盟的扩展视为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北约国家的外长们在5月份签署了中欧倡议国组织成员黑山共和国的加入协定，为黑山最早在7月份成为北约第29个成员铺平了道路。有关当局星期三表示，毫无疑问，那名在佛罗里达迪士尼世界酒店被一头短吻鳄拖进水中的2岁男孩已经死亡。 这个小男孩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他来自美国内布拉斯卡州，他的父母带着几个孩子来佛罗里达度假。奥兰多县治安警长德明斯说，星期二出事时，这个小男孩是在一个人工湖附近，他在水里走了大约1/3米便遭到鳄鱼的攻击。德明斯说，当时有人目睹了男孩被拖入水中的过程，救援人员彻夜搜寻，但15个小时后，当局表示孩子活着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迪士尼方面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发现了另外4条鳄鱼，随后关闭了海滨沙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